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十三，作者金满楼。再说这胡维德，他在出宫以后便直奔外交大楼，向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复命去了。原来退位诏书里有这么一条，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各位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条，这说明袁世凯继承权力并非是来自南方革命党的承诺，而是来自清室的授权，可谓是名正言顺。后来革命党追究起来，袁世凯说清帝已经退位，如何能再改回来呢？如果要改回来，那岂不是要再搞一次复辟和退位吗？革命党一时语塞，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袁世凯的这招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老奸巨猾。其实袁世凯非但没病，他此刻的心情好着呢。从上午开始，他便一直和其他官员们在外交大楼里等着清帝退位的消息。等到胡维德等人将退位诏书送到以后，袁世凯立刻命令宣读，并让人抄写十几份，分别送到各大报社和外交使馆，宣告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次日，北京的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登载了清帝退位的诏书。在这伟大的时刻，刚刚上市的报纸便很快被一抢而空。北京城内一片沸腾，街头巷尾人们见面以后纷纷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在喜庆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商家们也悄悄地收起了昔日的龙旗，改换成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放眼望去，街巷楼阁、酒馆茶肆一片彩旗飘展，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已经来临了。在挂五色旗的同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在剪辫子，被剪掉的辫子则被丢弃一地，旧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就在清帝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也剪去了那根保留了五十多年的辫子。当时他没有请理发师，而是让亲信蔡廷干前来帮忙，因为他觉得让外人剪很难为情。在剪的时候，袁世凯说，我当年练新军的时候觉得这辫子实在碍事儿，但这辫子相伴我多年，今天一旦剪去还真有点不习惯呢。剪完以后，蔡廷干将辫子交到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抚摸了一下，叹了口气，将辫子扔到地上，随后他站起来呵呵大笑道，哼，姑且先予为新吧。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民国的大幕终于拉开了。待到清帝退位一事尘埃落定以后，袁世凯在心满意足之余，便令人给南方革命党发去一电，声称共和政体乃最良政体，来之不易，今后共和建设还需要诸君努力云云。孙中山在接到电文以后，自然明白袁世凯话里的含义，次日便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 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兑现之前的承诺。不过，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一，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二，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民国元年的2月15日，也就是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率领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长和各路革命军将领，前往朝阳门外的明孝陵致祭，以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一路上，革命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乐队作为前驱。一路上，军乐声响彻云霄，场面很是热闹。就连驻南京的各国领事也前去观礼。在祭礼结束后，革命士兵又放了17响礼炮，随后孙中山登台演说，称：“推翻帝制，来之不易。袁世凯乃当代英雄，功劳甚大。倘若他当选总统，必能巩固民国。但临时政府需定都南京，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民国初建需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新局面等等。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的巴掌声也差点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待演说完毕，军乐队又奏起雄壮的音乐，将众人的掌声压了过去，算是礼成。最后全体到场人士三呼民国万岁，方才散去。当天下午，临时参议院召开17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这次选举以省为单位，每省一票，共计17票。待到投票以后，诸人打开票箱一看，只见17张选票通通写着袁世凯三个大字儿。于是袁世凯便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得知自己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要求前往南京就职后，袁世凯呵呵一笑，却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电，声称自己德薄能显，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云云。这个以退为进的招数，袁世凯用的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不但为自己赢得淡泊名利、谦让自意的好名声，而且还着着实实将了南方革命党一军。孙中山之所以要坚持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非到南京就职不可，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但是袁世凯是何等人物，他沉浮宦海30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呢？再者，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他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南京定都之提议稍显幼稚。果不其然，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 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譬如民社、民力报、民国协会等八个社团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趁机侵略之欲。而革命元老章太炎更是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宣称南京地处偏宜，备有武害。从历史上看，南京的确是不祥之都，并公开指责孙中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就连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这时也改口支持北京定都，以免酿成大患。而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宇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孙中山接到电报以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不能自作主张，随后便将袁世凯的电报交予临时参议院讨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对定都南京一事也无甚决心，或许是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想法太天真，或者急于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结果对于定都一事群起争吵起来，最后只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投票的结果出人意料，支持定都北京的20票，而支持定都南京的只有5票，另外还有2票支持武昌，1票支持天津。孙中山得知这个结果后极为愤怒，当晚便召集同盟会的议员开会，要求他们统一立场。结果临时参议院在次日再次开会讨论定都问题。为了保证复议翻案，黄兴于次日亲临现场，并声称要是不定都南京的话，他将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籍的议员们绑缚起来。经过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紧张疏通，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19票对17票的结果决议定都南京。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决定派出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以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外交次长魏辰祖、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牛永健、法制局长宋教仁、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等为欢迎员。这个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仪式不可谓不隆重。在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的陪同下，迎袁专使团于2月21日从上海启程，赶赴北京迎接大总统。袁世凯听说南方专使团已经出发，却也不慌张，只是关照沿途要好生招待，不得怠慢南方客人。等专使团快到天津的时候，袁世凯又派出他的长子袁克定亲自前往天津迎接，以示重视。2月27日当专使团抵达北京的时候，气氛果然大大的不一般。只见正阳门外彩棚高搭，上面还用翠柏扎出两个斗方的大字， 左边一个欢字，右边不消说是个迎字。还未等专使团细看周围，正阳门突然城门打开，城内冲出一彪人马，手持武器向专使团赶了过来。正当专使团惊慌之际，这彪人马却无恶意，只是在道旁列成两队持枪致敬而已。专使团刚刚行殿，突然又听到城门口放炮十几响，却是礼炮。这时友好而雄壮的军乐声奏起，袁世凯特派的迎接专员满脸笑容地从城内走出，将专使团引入城内。专使团看到沿街插满了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共和气氛很是和谐热烈，心里也颇为安慰。入城以后，专使团被安排到一个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次日方去见袁世凯。这馆舍显系精心安排，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役使们服务周到，随叫随到，外面还有兵士环卫，加以特别保护。当晚京城中的知名人士纷纷来访，宾主双方展开闲谈，无外乎相互刺探口风。南方客人说，人民期盼袁大总统早日赴南京就职，以安民心。而北方人士则大多是为袁世凯做说客，说什么袁大总统若是南下，北方无所依托，一旦人心不稳，未免生变等等。虽然是闲谈，但双方却也各执己见，针锋相对，说了好大一会儿，彼此都不能相互说服。好在这时夜色已深，来访的人士见专使团的成员们脸有倦色，便也都一一告别而去。次日一早，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便前往袁府商议南下一事。袁世凯倒也不曾怠慢，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行过礼，蔡元培便将参议院投票决定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公文和孙中山的书函一并交给袁世凯，并说明来意。袁世凯将公文书函略看了看，皱眉叹道：唉，想我四年前便已退隐山林，不料去岁国事巨变，无奈之下方才重出江湖，以解黎民之困。如今共和已定，我只想做一太平百姓，为何南方诸军非得选中老朽催促南下呢？难道这泱泱大中华竟没有比老朽更合适的人选吗？听了袁世凯自负无人却又故作谦抑的一番言辞，宋教仁的心里不免冷笑。正待他想反唇相讥的时候，专使团的负责人蔡元培却首先应道：老先生何必自谦呢？如今清帝已经退位，共和国一扫数千年之专制制度，老先生功莫大焉。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老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实乃众望所归，还望老先生您以大局为重，早日赴南京就职，以为各方人士之愿，则共和事业幸甚。袁世凯故作为难道：南方人士希望我早日南下，北方人等又苦苦挽留我在北京，可我又没有个分身术，如何使得呀？我倒是想去南京就职，但如今北方局势不稳，恐怕形势不允许啊。宋教仁毕竟年轻气盛，这时终于忍耐不住，便朗声道：袁老先生此言差矣，此次推翻帝制乃武昌起事 南京告成，何况南京已设临时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如今孙总统已辞职并推举老先生继任总统，即当以民意为重，为何迟迟不肯南下就职，有碍共和大业呢？袁世凯见宋教仁言辞激烈，不免也有些气愤。正当他想驳斥时，昨日一同从南京回来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却正好走了进来，顺便还帮领导解了围。宋兄，你又在这里大发高论了，如今各位来此不过请员工南下一救，何必多费唇舌呢？至于员工之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只待北方局势稍微平静，即当拨冗启程，不负南方之盛意。袁世凯听后微微一笑，便起身道：各位所言极是，既然南方诸军盛情相邀，我亦当竭诚尽力，早日南行便是。袁世凯充满诚意的一席话，说的专使团的各位心里颇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袁世凯倒也善于把握机会，随后便下令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南方贵客，推蔡元培做了首座，袁世凯自作首席，唐绍仪也一起陪同。只见杯觥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却已不再论及国事。
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上静雅思听，听故事，听知识，听生活，听感悟。您无需花费，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边走边听。能带给您快乐、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www.justing.com.cn 我们等你来。